G7 港岛峰会5月21号闭幕，岸田文雄如愿通过邀请各个国家的首脑到访家乡港岛，并在长边进行了日韩、韩日美首脑峰会以及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G7 峰会重点包括重申台海和平与支持乌克兰，并提出七国集团将会为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而加强团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5月21号召见日本驻华大使瑞秀夫，就七国集团港岛峰会的涉华议题讨论提出抗议，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主席国，在峰会系列活动和联合宣言中伙同有关国家去抹黑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这次作为 G7 的主办国家，日本和各个国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就是明确的天下为中。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声明中第三度提及台海，这次还直接推升到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缺的层次，对于中国在人权、区域势力扩张、经济胁迫等问题的措辞强硬，表示日本援乌抗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在东亚三海、南中国海、台海、东中国海新事联合各个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如法炮制侵俄乌的戏码。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尤其是比原定日期提早在广岛举行的 QUAD 首脑高峰会议当中所提出的联合声明，更是剑指中国。这些声明都指向了广岛峰会所通过的一连串措施。
谢文新说，尤其是比预定提早在广岛举行的奥库斯首脑峰会所提出的联合声明更加是剑指中国。这些声明都指出了这次峰会透过一连串的措施，特别是经济安保新构想的提出，就是要让中国知道大家真的很不爽，而且中国再不改的话，我们是会认真的。谢文新表示，针对中国经常性地用经济胁迫当武器的行为，例如用稀土去抵制日本、用煤矿抵制澳洲、用农产品抵制台湾及胁迫立陶宛不得与台湾建立关系等伎俩，峰会决议予以反制诸多的措施，特别是信息的提供、协调的平台建立等建议，处处都可以见到各国意识到面对中国唯有正面迎击，協力合作取代昔日的妥協衰政政策才是可行的道路。他指出，聯合聲明也都表示並非與中國脫歐，是打算棍棒與蘿蔔齊上，告訴中國聽，如果願意遵守國際秩序的話，國際之間歡迎中國當一員負責任的大國。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利士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美歐日西方的政治人物或傳媒都自稱國際社會自嘲企在所謂正義和道德制高點的那一方是善的，中俄、北韓等敵對方就是惡。其實現今至少有兩個國際社會，而民主的本意是包容多元化，如果民主一定要消滅獨裁專制，那民主本身亦就成為了另一種獨裁。他指出，G7 港岛峰会基本上就是美国作为老大的帮派的国际社会去批斗另一个中俄帮派的国际社会的活动，而岸田文雄内阁在其中只是顾及了政治家自身的存在感，完全罔顾日本的国家利益。立花聪是这样讲的。
日本作为 G7 的主办国，充其量就是美国老大的小跟班，讲难听一点就是走狗。在台海与中国，
立花聪话，日本作为 G7 主办国家，充其量就是美国老大的小跟班，难讲听一啲就是走狗。在台海与中国问题上，完全是牺牲日本本国利益上做出一系列的动作。立花聪认为，做政治家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两者反向的时候，是国家遭受灾难的开始。这一点亦都反映在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 G7 港岛峰会上。泽连斯基5月20号前赴港岛参加 G7 峰会最后一日的议程，并与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被视为 G7 广岛峰会的一大亮点。泽连斯基会后对岸田文雄展现的领导力以及 G7 成员至今所给予乌克兰的支持表达感谢。国际经营管理专家立花聪博士认为，泽连斯基访问日本仲出席 G7 峰会，就等于是坐实了日本被周边国家围堵。他说，
岸田找泽连斯基来广岛，就已经完完全全地把俄罗斯推到敌对方了。中国跟俄罗斯搞在一起，他们不想结盟也不得不结盟了。日本呢，他被中
立花聪博士说，岸田找泽连斯基来到港岛，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将俄罗斯推到敌对那方了。中国和俄罗斯搞在一起，他们不想结盟，也都不可以不结盟了。日本被中俄北韩三个大国从南北西三方包围，他又没有乌克兰这样的陆地援助通道。立花聪指出，普京如果将海参崴港口开放给中国，表面上称为贸易港口，实际上可作为联合舰队基地，那中国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日本海出口通道。他认为，泽连斯基访问 G7 广岛峰会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国提供经济与军备支持，要符合泽连斯基和他的同伙的乌克兰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但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认为，泽连斯基访问港岛，让日本国民直接看到乌克兰的需求，以及对英美对其提供的军备，将刺激日本尽快修订军备外售的法案。他指出，日本一直受限于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导致军武难以外售，造成国内军工武工业的卖家几乎只有防卫省一间，投资风险高及利润低的现实，使到这几年几百间企业纷纷退出军武市场，加上共同执政的公民党持续技术性拖延去年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书，相关决议已经危及到安保环境。谢文新是这样说的，
广岛峰会过后没几天就传出自民党政权希望在夏天就通过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订，在某些条件下放宽包括杀伤器、防武器在内的输出项目。
谢文新说，这一次峰会过后没几多日就传出自民党政权希望在夏天就通过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订，在某些条件之下放宽限制，到包括杀伤性武器及对日本国安有相关的国家或区域，可以说是泽连斯基拜访港岛对日本军工业的最直接的影响。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邀请泽连斯基访问港岛的同时，又促成了 G7 首脑发表港岛愿景，是牵制中国核武威胁的高招。这次 G7 广岛峰会的另一个亮点就是 G7 首脑5月19日就核裁军问题进行磋商，并发表联合文件《广岛愿景》，内容包括对俄罗斯升高核武威胁表示谴责，以及对中国在缺乏透明度和对话的情况之下增加核战力等现状表达关注，要求核武保有国家公布核战力数据。然而，很多广岛原子弹身患者和核威胁研究人员对于 G7 的广岛愿景并未有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条约感到失望，认为是核保护伞的正当化。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广赖芬认为，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不现实的。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作为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自然有意愿和责任感向世界传达核武的恐怖，如果有可能在不依赖核武的前提去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至少有具体的讨论，才能够真正走向非核。而现实上，俄乌战争和东亚局势紧绷，面对中国、俄罗斯、北韩三大拥核国家的包围，日本就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广赖芬指出，日本必须有能力在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赞成国家与反对国家当中担任调停者，才有可能走向岸田文雄所希望的无核武器的世界。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出身港岛的岸田文雄是第一位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日本首相，他在去年该会议的演讲中提及到港岛行动计划，这次更加利用 G7 峰会让国际重视中国核武发展的状况。谢文新是这样说的，
岸田首相成功地借由让 G7 的领袖以及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这个举动，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
谢文新话，岸田文雄成功地藉由让 G7 领袖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以及泽连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发展缺乏透明度这一点呈现在世人眼光之下。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并未直接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条约，而是用逆向操作将核武应受到管制的议题拉高到前所未有的受关注程度。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在港岛举行G7首脑峰会以及发表港岛愿景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他表示，在南京事变中有很多中国人因为日本军队而丧命，而二战时美国在港岛长期落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到300,000日本人检讨美国的行为，反而责怪中国。可见得美国对日应之战非常成功。他指出，现实上日本根本就没有条件对中国施压，岸田文雄之举反而使到日本面临更高的风险。立花聪博士最后是这样说
的，日本的贸易四分之一靠中国，供应链被抓在别人的手里，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他搞得不是，
他说日本的贸易四分之一靠中国，供应链被握在人家的手里面，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文雄他搞的不是 No more Hiroshima， 而是 One more Hiroshima。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发自台北的报道。